们连续几个礼拜和弟兄姊妹一起透过但以理来看看在职场上我们怎么样荣耀神。我们还是说谢谢主把圣经给我们，圣经不只是一个高高的悬在半空中讲的都是一些很悬而不觉得一些在天上的一些事情，但是不止，圣经也帮助我们每一天在地上怎么样来荣耀神，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你还记得我们讲到但以理这个人60年在职场上，他在职场上的生涯里面神用这个人很特别，神用他在历任3个王朝4个国王。我们在讲到说好像如果从职场来看，这个公司已经3次易主，董事会大改变，3次都已经转换了，但是这个人继续可以坐在总经理的位置上。哇，像这样一个人感觉上他应该是长袖善舞，感觉上像这样的应该是个八面玲珑的人，但是你如果从圣经上去看，你却发现但以理是一个那样坚持属灵原则的人，他一点都不放松在属灵的原则上。一个这样坚持原则的人，在外面的环境不断的变动的同时，为什么他还可以站在那个位置上，继续站在这样位置上，被上帝来祝福，被神来使用呢？我们从他的身上，你还记得我们一直说，读圣经人物，我们是从他们身上找到属灵的原则。你要知道一些属灵的原则，但以理这样做蒙福，你我这样做一定也蒙福。但以理如果这样做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你我这样做也一定走在神的恩典里面。你要不要回头来想想，第一次我们讲到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但以理，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大环境不好，可是机会却在上帝的手里。大环境再不好，上帝仍然可以透过机会来祝福我们，关键在我有没有预备好自己，机会来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抓得住这样的机会。第二个礼拜我们和弟兄姊妹分享说，是我们希望上帝给我们机会，但是在面对机会的时候，什么是机会呢？平安稳妥顺利是机会，挫折难处是不是也是机会呢？世界上人在讲说危机也可能是转机，但是当我们在职场上遇到一个危机的时候，到底是危机还是转机，恐怕关键在我们的态度。我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生命里面这些冲击，我是逃避还是面对，是靠着神的恩典去克服它，还是我就躲避了闪躲了。上礼拜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个更深的荣耀，就是不是只有像但以理这样优秀的杰出的 outstanding 的这样的人才可以荣耀神，他的3个朋友可能很平凡，他的3个朋友可能只是一些小人物，但是即便如你我这样平凡的小人物，在我们的位子上，我们照样可以因为坚持属灵的原则而荣耀神。求神恩待我们。你还记得上礼拜分享，当一些风暴在职场上的风暴临到的时候，我们大概常常会反应说，主啊你要帮助我，但是从但以理的3个朋友身上我们看见的，恐怕不是主我在这里你来帮助我，而是主啊我在不在你的原则里面，不是主过来帮助我，恐怕是我们要先问自己的是，我在不在，我有没有站在上帝的那个属灵的原则里面。求主恩待我们。但以理的一生啊，刚才我们讲60年职场这个浮沉，其实他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他却有一件事情在他的身上不断的重复，就是他的每一个老板，我们说他历任4个老板，这4个老板都不是，用今天的话来讲，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的每一个老板因他将荣耀归给神。弟兄姊妹啊，主把你我摆在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上，我深信主有一个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要我们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上是盐是光，使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我的同事，我的主管，甚至可能我办公室里面那个最基层做清洁的人，会不会因为我这个人归荣耀给神呢？我的同事会不会觉得这个基督徒真的不太一样哦？我的主管会不会觉得这个基督徒真的他身上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连办公室里的那些工友会不会觉得说这个基督徒对人的态度就是不一样。求主恩待我们，使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但以理的几个他的主管，如果你一直往下去读他的每一任的王，我们讲过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可是你从第四章往下去读，你就觉得很有意思。整个但以理书第四章啊，其实不是讲但以理，是讲尼布甲尼撒王。你还记得前礼拜我们说尼布甲尼撒是个很难搞的一个主管， 这个人很怪的，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但是像这样一个人，因着但以理他认识神，因着但以理他经历神。但以理书第四章，整章圣经是尼布甲尼撒出来为主做见证。他跳出来，一个不认识神的主管，因为他认识神，经历神，甚至为主做见证。还不只是这样，但以理的最后一个，我们说最后一个他服侍的王，我们说最后一个他的主管古列，古列不但因着他经历神，而且古列成为神所使用的仆人。你看这是多美的一件事。我们说让人因着我们归荣耀给神，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目的是使我们周围的人跟我们一起进到上帝的救恩里面，用诸般的智慧把人领到神的面前来，这是我们的期待。我们说每一年的第二季，我们渴望职场宣教，就是我们能够把我的同事，把我的主管，把我办公室里面的一些小弟小妹带到神的面前来。但以理神用他，不但是主得荣耀，而且他服侍了这些不认识神的主管，一个一个被带到神的面前来。今天我要继续跟你来分享，我们说但以理在职场上面来荣耀神，在职场上到底怎么样荣耀神。恐怕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我们职场的专业。弟兄姊妹，我们都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很认真的侍奉在小组，我觉得真的感谢主，我觉得教会人越来越多。可是我觉得我更感恩的还不是教会的人数多，是教会里有这么多人愿意服侍神，认真的服侍敬拜团、诗班、招待、小组长，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有这么多人愿意在教会里面服侍神。我们礼拜二的公训现在有250位一起在这里接受造就，我真的为这些愿意服侍神、花时间、花代价服侍神的弟兄姊妹深深的向主感恩。但是我也求主恩待我们一件事，让我们不可以在教会很认真的侍奉，花很多时间在服侍上面，却在办公室里面不认真。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可不可以荣耀神，恐怕是我在专业上有没有尽我所当尽的本分。但以理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为什么他的每一个主管那么欣赏他？我们来看看但以理在他的专业职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如果你有圣经，我鼓励你翻圣经，如果没有圣经没关系，你来看字幕。但是我还是要说，请你一起来读，因为真的圣经的话才是能力。渴望你每一次到神的面前来要领受主的话。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六章第一节，一起来，请。大力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列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第四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但以理在他的职场专业上是认真的，他在他的职场专业上，但以理的职场专业是什么？他是一个用今天的话来讲，公务员，做官的人。这个公务员他在他的位置上，你看国王从全国的公务员当中找出120个人做总督，他是里面的一个，再从120个里面找出三个最优秀的做总长，他是一个，在这三个人当中要立一个人来管所有的事情，他是一个，他在专业上是 outstanding， 是杰出的，是优秀的。我倒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得要做到那个位置才可以荣耀神，但是但以理在他的职场上，他为什么可以坐到这样一个位置？我们要看的其实不是他的才华恩赐，因为那些是神给的，我们要来看见的是他的态度，他用什么态度面对他的职场生涯。第四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一起再来读第四节。第四节让我们找到一些属灵的原则，但以理做事的原则。来，一起来，请。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第一个部分在但以理身上，我们要来看见的是但以理是一个敬业的人。面对他的侍奉，面对他的工作， 他是一个敬业的人，他办事忠心。圣经上也讲，上帝所求于我们的是叫我们忠心，所求于管家的是叫我们忠心。什么叫忠心呢？我们中国人讲忠是什么？忠是尽己之为忠，意思就是说我尽我所能的。弟兄姊妹，在职场上，弟兄姊妹，其实我也一样，每一天我下班，每一天你下班，每一天我回家的时候，在路上我问主说，主啊，你愿不愿纳我今天这一天为你做的？主啊，我这一天是为你做的，我认真为你做。其实你在你的位置上，我在我的位置上，也许你在职场里面，我在教会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其实我们都在为主而活，不是吗？所以每一天下班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跟主说，主耶稣啊，不是我的老板喜不喜欢我，是你喜不喜欢我。不管我的老板怎么样看我今天过的日子，主你怎么看我今天？主，我这一天是不是尽己尽我所能的？圣经上也讲，耶稣讲的那个比喻你还记得吗？马太福音25章那里讲到说，有1000两的，有2000两的，有5000两的，每个人的恩赐本来就不一样。但是你可不可以跟主说，主啊，是我只有1000两，我站在1000两的地位上，但是我认真了，我尽我所能的做了。我只有1000两，但是我尽我所能做的。2000两的人可不可以告诉主说，主耶稣啊，我下班了，但是今天我为你，我认真尽我所能做的。这叫做忠心。世界上的人可能是用业绩来评估，但是主不是。主用什么评估呢？那段经文你还记得吗？主人把他们召回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你知道其实世界上跟属灵没一样的这两个大方向，良善是什么？良善是对人呢、啊？良善其实不是对事，对事情有什么好良善？良善是对人。我们从职场上来看，就是什么？人际关系嘛。我在人际关系里面能不能够处得好？我认真的去面对我的人际关系，让主得荣耀。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面是个人人都讨厌你的人，你期待在办公室主因你得荣耀吗？人际关系上我怎么样使主因我得荣耀？然后忠心，忠心是什么？尽面对事情，在我的工作上我有一个敬业，我有一个敬业的敬业。不管我是1000两2000两5000两，就算我在办公室是一个整理清洁的人，我可不可以让别人看到这个打扫清洁的人跟别人就是不一样？这叫做忠心。即便我只是一个打扫清洁的人，即便我只是一个负责影印的小妹，但是我做一个负责影印的小妹，别人就会觉得找那个基督徒的小妹跟别的小妹不一样。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但以理办事忠心，在他的周围里面，人家看见他不一样，他做事尽他所能的做。弟兄姊妹，我再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我们的办公室里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忠心，我们怎么让别人因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第二个部分还不只是忠心，在这段经文好不好？再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6章第4节，再来读一遍，6章第4节，一起来，请。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后面说毫无错误过失。什么叫毫无错误过失呢？就是但以理行事谨慎嘛，他做事是谨慎的，他做事不是马马虎虎的，他做事不是不认真的。我们昨天如果有一些做主管的人，你大概能够体会，你们办公室里面进来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其实你看他是块材料，很有才华，很聪明，做事也机灵，就是马马虎虎。恐怕我们中间恐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恐怕很难使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在我们的周围，在我的职场上，别人可不可以看见我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不马虎的，不是靠我有才华，我有恩赐，我有学历，我就可以的。求主帮助我们，但以理是一个做事没有过失，也就是他认真不马虎不随便。我自己在职场上工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学习。刚刚进职场的时候，常常都搞不清楚自己的状况，以为自己很棒。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我拿全国辩论冠军，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厉害得不得了。就看我那时候做节目主持人，我们看前面那些主持人，你们也不怎么样，哇，讲话也没有水准，不像我们这种大学生哇。所以看什么人都不顺眼，进去以后觉得自己很棒。但是有一次，我发生一件事情，让我在神面前深深的被提醒、被管教。那时候我刚进电视台没有多久，有一次那个制作人给我一个机会，我主持一个大型的一个晚会，那个晚会有4个主持人，
那时候我们有两个年轻人，那个时候是我跟崔立新，我想有人知道崔立新，我们两个一起是年轻的一组，另外有一组呢是那个时候的大哥大大姐大，就是张小燕跟胡瓜，他们两个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顶尖，他们两个大牌带我们两个新人，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啊！让我有机会跟他们站在一起，不是拉高，把你的那个程度拉高，多好的一个机会！我们两个年轻人很高兴啊，就去，还在南部，我们就坐车到南部去。前一天晚上一起还有 rehearsal， 然后有剧本，我们就说剧本嘛，哎呀，晚会做过多少国庆晚会都做过了，这种小 case 没什么特别，就你就看看，然后就。然后说啊，介绍节目啊，主持人嘛，介绍节目啊，下个谁唱歌啊，怎么样？完就过了。然后说完了之后，我觉得哎，事情做完了，我跟崔立新两个人，我们就去吃宵夜，哇，去吃宵夜，到韩国，那就到那个台南吃棺材板啊，吃什么鳝鱼面，哇，快乐极了，我又爱吃。那吃完很快乐，晚上就回去睡，睡到半夜啊，那天半夜我就被吵醒。其实我们在一个五星的旅馆里面住在。那个隔音其实很好的，隔壁好大声，大声到我睡到半夜被吵醒过来，我吓一跳啊！就这么搞，我就想，哎呀，隔壁是谁呀、啊？我想隔壁是张小燕住，小燕姐住在隔壁，我非常非常佩服她的。我想小燕姐住在隔壁，隔壁出什么事情？为什么闹成这么大声呢、啊？那我在想，她是个女生啊，我是个男生啊。虽然一天到晚生病，好歹还是个男生啊，那怎么办呢？我就想说不行，得要起来去看一看。虽然很害怕，还是起来，我只要穿衣服，我就去敲他的门。那这边去，他一开门啊，哎呀，我吓一大跳！小燕姐的房间里面挤了十几个人呢，制作人、执行制作、企划、编剧、助理吧，一堆人全部挤在他们那个房间里面，一个小房间里面挤在里面。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把白天那个整个蕊后就录的那个录下来的袋子哈放出来看，你知道他们怎么看的吗？一秒钟一秒钟看，每一秒钟画面停下来看看，哎，这个画面，来，小燕姐，你站这个位置不好，你过去一点啊，再下一秒，哎，这一段那个胡瓜你讲这个笑话不好笑，来，我们大家一起帮你想，你换一个什么笑话，全部的嘛，他是一秒一秒，四个钟头的晚会，他们搞到天亮，我在旁边看一看都觉得无趣，我就回去睡觉去了。就你知道第二天晚上的那个正式的演出、啊、台上四个主持人好像只有两个，张小燕跟胡瓜真的台上活的，他们讲一句台下笑一句，气氛至为融洽。最滑稽的就是我跟崔立新两个人在旁边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我们两个好像观众代表呢啊！他一讲就一直笑一笑，真的很好笑，他们弄了一堆很好笑的，一直笑一直笑，从头到尾我们连一句话都插不上啊！你知道那整个的晚会，我跟这个一开始出场的时候，跟观众朋友大家好，然后就没有话了，然后一直到最后跟观众下次再见就完了，中间我们连插都插不上，我们两个人在旁边一直笑一直笑，到后来你知道我们两个都尴尬到整个晚会完了以后，我们两个人自己去买飞机，连夜从台南飞回台北。然后我们连主持费都不好意思去领，这是什么主持人？从头到尾就大家好再见就没有了，其他全是他们。但是你知道那个回来的路上我非常受刺激，我就在想说我凭什么看不起人家，人家是这样，那时候他们已经是头牌了，全台湾最红的节目主持人，人家是这样认真的在做节目，是一秒一秒的在调，我们这种新人还觉得我会了，什么什么都会了。在我在飞机上，其实我就跟主祷告说，主我谢谢你，虽然今天丢脸极了，而且这是要电视上播的，号称四个主持人，另外两个怎么一直笑而已啊，就我丢脸极，但是我说主我谢谢你打我一巴掌，你让我这个年轻人弄清楚。这些年我进教会里面来侍奉，我觉得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当年像小叶姐他们这样为了得一份薪水一份主持费，人家是这样认真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得的是灵魂，人的生命，我们认不认真呢？在神的恩典当中，这些人在职场上他要得的是自己的荣耀，因为他已经是头牌，他怕后面的人，他站在那个位置上，他要得的是自己的荣耀，人是这样认真的。对一个基督徒而言，在职场上主要用你让主得荣耀，我们认不认真呢？求主恩待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但以理使人因他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但是他是认真的，在职场上他是认真的。我再说，每一天下班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抬起头来对主说，主啊，今天我认真的为你做，你喜欢吗？ 老板喜不喜欢另外一回事，主你喜不喜欢今天我为你做的呢？这段时间我进教会侍奉，教会很多年轻的传道人，其实我常常被他们问到说，寇牧师你怎么样准备讲道？因为我很愿意教的，我在神学院也教，在教父里面也教，我非常愿意教，因为我觉得都是主给的，也不是我发明出来的，主给的可以分享出去，我很愿意。但是我常常跟年轻的传道讲说，我渴望你学的不只是一个技巧，我渴望我们一起来学的是一个态度，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神托付给我在手中的工作。我常常跟他们讲说，礼拜天讲到常常五点钟就到教会，早上五点我就去教会，五点到九点开始第一堂之前我有四个小时的时间。其实我不是早礼拜天早上准备信息，但你这个信息我两个月前就已经准备完了。他说我这一段时间我礼拜六晚上在教会里面安静祷告预备，礼拜天早上我花四个小时时间在神面前只做一件事，就是为今天的信息。其实齐梅常常问我说，小安你为什么那么早去教会，你不都已经预备完了吗？我和弟兄姊妹分享说，我只有一个心，我跟主祷告说，弟兄姊妹来到教会敬拜神，他一定要听见主的话，不是听见我的话。听见牧师的话算什么呢？牧师也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我的话有什么力量呢？但是出于主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我跟主求说，主啊，今天在这个聚会里面你要有话。我跟主说，我们这些传道人不过就是个杯子，但是你要把什么透过这个杯子传递出去。我说，主啊，不要因为我的马虎，不要因为我的不认真，以至于漏掉了一些应该有的应该承接的却漏掉了。我不断地跟主祷告说，主还有没有，主今天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是你要讲的，还有没有什么是你要给弟兄姊妹的。我跟主求说，不要因为我这个器皿，因为我的马马虎虎随随便便不认真，以为已经可以了，以至于神还有更多的丰盛却漏掉了。我跟主祷告说，主耶稣，这是你给我的位置，我但愿我在这个位置上，弟兄姊妹看到的不是恩赐，不是你，不是圣经熟不熟，而是我渴望主啊，你看见我在你面前的一个态度，说主我愿意在你的手中使人因好行为归荣耀给神。弟兄姊妹你也是一样，在你的位置上，我奉主的名祝福你，你周围的人在你身上会不会看到忠心，你尽你最大的力量去把事情做好来，周围的人在你身上看不看得见认真，不是轻忽的，不是随便的，是认真认真，因为这个位置是主给你的，主给你这个位置是要你在这个位置上荣耀他的。而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更美的一件事情，还不只是众人在他的身上，我们说但以理的敬业精神，还不只是在看到他的忠心，还不只是看到他的谨慎。我一件更美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看到什么呢？请你跟我一起来读第三节好不好？我们再来读一遍六章三节，在第三节里面看到一件更美的事情。六章第三节一起来，请。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王把他看到这么，别人在戴你身上看到的还不只是他的忠心，还不只是他的认真，别人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他有一个美好的灵性。你会发现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呢，原来灵性不只是用来侍奉，说教会里面带敬拜要有灵性，带小组要有灵性，查经要有灵性，服侍神要有灵性，在上班在你的职场上你需要有美好的灵性。你知道灵性不只是留在教堂里面的，灵性不只是留在小组里面的，灵性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圣经上明明在那里讲到说，他说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你知道属灵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你的职场上，你如果什么叫美好的灵性，那就是你跟主有一个很好的生命的关系嘛。你跟主有一个很好的生命的关系，可以反映在你的职场上，别人会看见这个人不一样。碰到这样一些特别的事情的时候，他真的有智慧可以这样做，美好的灵性带下一个属天的智慧。奉主名祝福你弟兄姊妹，在你的职场上，你周围的人不但看到的是你的忠心，你的认真，看到的是因为你敬畏神，你有一个不一样的智慧。前一不久有一个
很特别的聚会啊，是一个台北的 CEO 的一个陈立庭陈长老负责召开这样一个聚会，就把全台湾的一些基督徒的各行各业的 CEO， 就是这些负责人，把他们召聚在一起有一个聚会，那么渴望这些人更多在职场上为主得荣耀。在那个聚会里面有一个见证是张孝威弟兄，我想有些人知道他是在台湾大哥大的这个总经理，也是执行长。那么张孝威他过去是台积电，他是跟着执掌中谋做他的 CFO， 做他的财务长。张孝威多年来多次得全亚洲最佳 CFO， 就是财务长，他也多次得全台湾最佳的经理人，所以他在职场上优秀。那天请他做见证，我非常非常感动，因为我主持那个聚会，所以我听到他的见证，其实我很感动的是，就他在那个聚会里面，他其实不是告诉你说我做过多少了不起的事，我得过多少奖，我多少次这个突破重围站到那位，不是，他分享了一件事，我觉得我很感动的，我听他讲说，他说你知道，很多时候我早上起来，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今天没有你，我是过不了关的，主啊，今天你不救我，我是走不过去，我活不下去的。很多人都跟他讲说，哦，张忠谋先生很能干，但是很难搞，你怎么可以在他旁边做 CFO 做得那么久，做得那么好，他说，哦，真的很难搞，所以我需要主啊，谢谢主。他说我的人际关系里面需要主，我面对我的工作，我的职场里面需要主。他说你知道，他说我不是学这个的，他是台大地质系的，他是学地质的，但是后来到美国去学管理，然后他回来做财务，他说财务根本不是我的专业，但是这么多年来他得过非常多次全亚洲最佳财务的这个 CFO 这个财务长的那个奖。他说我根本不是我的专业，但是你知道，不管你做到这个台积电，你做到那个位置上做财务长的时候，你可以告诉别人说我不知道吗？没有办法，你在那个位置上你不知道也得站在那里，怎么办？他说我就是跟主说，主啊，离了你我什么也不能做，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这段时间他从台积电又出来到台湾大哥大，从 CFO 到 CEO， 完全不一样的领域啊！以前是 CEO 管财务就好了，我上面有 CEO， 有那个执行长，他来负责，我在下面只要负责财务这一块。现在他变成自己变成 CEO 了，他整个面对要整个进台湾大哥大这样的，他说我不断的跟主说，离了你我什么也不能做，靠着你我一关一关过。谢谢主。属灵这里面讲到美好的灵性，弟兄姊妹，我再说，我在这些基督徒身上我看到一件事情，那个美好的灵性是什么？那个美好的灵性，谢谢主，一个你跟主之间有一个好的生命的关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再说，奉主的名祝福你，在你的职场上无论你做什么，在你的职场上，众人不但看到你的忠心，不但看到你的认真，要看到我们里面因为敬畏神有一个美好的属灵的生命，带下属天的智慧。奉主名祝福你。而在他的身上，我觉得我看见更美的一件事，我们讲说敬业，敬业在职场上你要能够荣耀神，除了敬业之外，恐怕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乐群。乐群，敬业乐群，乐群是什么？就是人际关系咯。我们一路走来一直讲到说，但以理是一个人际关系上他懂得处理，他懂得自己处理自己的情绪，他懂得面对危机，他是个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的人。但是今天我要跟你分享另外一个部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但以理虽然他的人际关系非常好，但是他不是那个为了要维持一个好的人际关系很多事情就妥协的。我没有时间跟你每一段读，在我们的小组聚会单上我把几段经文都写出来，我鼓励你认真去看，一路读下去你会发现，但以理身上有一个特质，就是站在他的位置上该说的话他每一句都说，他不会为了讨人喜欢所以不说该说的话，每一句该说的话站在他的位置上，他有一个勇敢的心，他面对君王他常常讲很重的话，不但是说话而且是说重话，该说的话他不会因为讨人喜欢我就不说。可是我在但以理身上看到一件很大的智慧是什么？如果你一路看但以理，你就会发现但以理不但是说诚实话的人，他真的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用爱心说诚实话。但以理说诚实，说诚实话是什么？是说对的话，不会为了要讨人喜欢所以该说的都不说了，然后说了一些虚伪的，说了一些逢迎的话，不是，他是说真话，他是说对的话，做对的事的人。但是他不但是说诚实话，而且他用爱心，那个爱心是什么？是一个对的态度。
我在丹尼身上看到一个很深属灵的智慧，是他懂得用对的态度说对的话。你知道在职场上，我相信我们在职场都会看到有两大类的人。有一类的人就是为了要讨好主管，所以很多该说的话他不说，只说拍马逢迎的话，这种人很讨厌。但是也有另外一批人，常常就是让自己做那个做劣势，每一次都是跳出来他说那个最难听的话，最惹人讨厌的话。他说了很多也许是很真的话，但是结果他就被流放到边疆去。你为什么要一定要自己做劣势呢？在但以理身上你就看到一件事，他说诚实话，但是他却有一个对的态度。你看到但以理，他每一次说话我觉得他真的很有智慧，他都站在主管的那边的立场去想，我渴望你好，我是关心你的，我是为你好的，我是在乎你的，我是站在你这边替你想事情。他有一个对的态度。弟兄姊妹，基督徒要说真话，要说诚实话，但是要有对的态度。不要让你自己随便去做劣势，然后你说主啊我都是为你做劣势，恐怕主要跟你说是你的态度不对。你为什么不换一个态度呢？换一个态度是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智慧让你知道说我怎么样不但说对的话，做对的事，要有对的态度。求主帮助我们。我小的时候常常听我妈妈，我妈妈一直是职业妇女，她一直在职场上工作的，她而且她的工作一直是很基层的，她是做非常基层的这个办事员嘛。她很基层，你知道在基层越基层的人、越需要有好的人际关系。你能做到老板的时候，大概大部分人你人际关系再不好，你脾气再坏，别人也得配合你，谁要你是老板呢？但是你在基层，你的人际关系就很恐怕寸步难行，很多事情你很难动。那我妈妈常常跟我讲一句话，是我小的时候常常听，越大越想是。她常常因为我妈妈是福州人，他们讲说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是轻声说重话。我觉得这句话真好，轻声说重话。那个重话还不只是说骂人的话，那个重话是什么？是有分量的话。什么是有分量的话？有分量的话就是会带出影响力的话。今天我说了这个东西会不会带出影响力呢？我跟我的主管建议这样的事情，主管会不会因为我这样的建议就转换了呢？有影响力的话。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轻声说重话。轻声是什么？是态度嘛。你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一个对的态度去说一个有影响力的话。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常常是反过来的，我们常常是大声说影响力很小的话，嗓门很大，吵得很厉害，门一摔走人了。结果怎么样呢？因为你一摔走人，你的主管就改了吗？没有嘛，你只是自己过瘾而已嘛。你只是自己很过瘾的是我讲了， 我骂了，我吼了，然后呢毫无影响力嘛。轻声说重话是对着态度，却能够带出一个大的影响力。这需要属灵的智慧。求主帮助我们。我越大在职场上的时间越久，在外面工作甚至在教会里面侍奉越久的时间，我越能体会许多长辈们他们所讲的一些东西是长时间累积的经历。轻声说重话，用对着态度，温柔的态度，却能够带出那个大的影响力。不要只是过瘾，大声却说没有影响力的话。你看但以理医生他就是这样，他每一次都说很重的话哦，他说的话都不打折扣的哦。上帝要他出来说那个谏言他都讲，但是你看看他每一次讲完都带出影响力。轻声说重话，重话不一定大声，重话是会带出影响力的分量。说话有没有分量跟大小声没有关系，说话有没有分量是要看能不能够带出影响力来。在但以理的身上我学到，学他的忠心，学他的认真，学他跟主那个生命的关系，以至于他有属天的智慧，学他用爱心说诚实话，不只是说对的话，做对的事，而且有对的态度。所以他才可以，他一直说很重的话，却可以在四个王的身边，他其实一直站在那个重要的地位，他没有被流放到边疆去。 即便他的时常有起伏又被带回来，因为怎么样？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智慧。我再说，轻声说重话是用对的态度说有影响力的话，不要只是满足自己，我说了我讲了别人都不敢讲，只有我敢讲。但是你讲完有没有影响力的？没有影响力，你讲跟没有讲有什么用呢？有什么不一样呢？这叫做属灵的智慧。其实我常常跟我跟奇妹在一起，我们这样教小孩也是一样这样。我常常跟奇妹讲说，我们的吼很大声，结果他还没有改，有什么用呢？只是满足爸妈说我的权威很大，你看我好的声音吼得很大。但是恐怕比较有智慧的爸妈是说，不管大声也好小声也好，孩子改了比较重要嘛。重话是有分量的话，有分量的话是会带出改变的话，是有影响力的话。但是弟兄姊妹啊，即便像丹以理这样敬业精神这么好，人际关系这样优异，一样不表示职场从此一帆风顺。丹以理还是会出事啊，刚刚你读到了周围的一堆人就往找他的毛病啊，就想把他踩下去啊。职场本来就是这样，他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再碰到你旁边有一些人用各种方法想要踩你下去，丹以理一定一样碰到这样的问题。但丹以理碰到这样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周围的那些人就做了一个很怪的事情，他们就跑去找大力物王，跟大力物说，王啊，你太伟大了，你太了不起了，就是只有你最重要，所以从现在开始啊，从现在开始30天之内，我们全国的人除了你以外不可以跟别人，不管是人也好神也好，都不可以跟他们求什么，都只能跟你求，因为你太伟大，你最伟大，你最伟大。你看那个国王他也就这样听进去了，你知道这个国王的耳朵有多软，这个国王有头脑不多不清楚，从他身上你会不会为你自己感恩说，我的老板至少没有这么怪啊。他这就是很怪的一个人呢。大力乌就同意了，也盖了章说，好，30天之内我们全国的人没有人可以去向别的神别的人去求任何事情，只能跟我求。他自己还蛮得意的，没想到他弄了一个圈套，不但把但以理套进去，他自己也套进去，他自己也套，因为他喜欢但以理。可是事实上当别人整但以理的时候，他无能为力，这个老板自己也没办法。但以理怎么回应呢？请你跟我读第10节，我要跟你一起来看。面对这样的一个，他明明知道别人整他，明明知道别人对付他，明明知道别人设一个圈套要套他，在职场上，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也正在面对这样的事？你要不要来学但以理的属灵原则？读第10节，一起来读第10节，第6章第10节，一起来，请。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王就立下了这样的禁令，30天之内如果有人去向别的神去求什么，去向别的人求什么，就要丢到狮子坑里。这个王真的是怪透了，一个王怎么这么奇怪的一个命令也能够通过，他还盖了印，而且按照当时他们的那个国家的那个律法是盖了印就不能改了，连王自己都不能改了。你看他弄了一个圈套，不只把戴理套进去，国王自己也套进去，他最喜欢的一个臣现在要惨了，要面对被丢到狮子坑里面。第10节我要跟你来分享的是两个词，第一个词是但以理知道。但以理不是不知道，但以理不是无知所以傻傻的被骗，无知傻傻的被掉到别人的圈套里面，无知所以走到这样的一个境，不是耶。但以理不是无知耶，他明明知道。谢谢主，我求主恩待我们。刚才说圣经上讲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我常常跟主祷告说，主也是，我这人就傻傻的，老是被人家骗。所以以前在职场上，一天到晚被人家骗，被人家骗钱，被人家被骗薪水，被人骗一堆。我就跟主说，主啊，我信主这么久，你给我一点智慧好不好？不要让我显出来，在那个办公室里面，人家看到，对啊，客串是基督徒，不错，他人蛮好，就是很笨，哦，那样不大好嘛。我说主啊，让我可不可以有点智慧啊？真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就在职场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基督徒就等于笨的代名词，那群人很好就是笨笨的老被人家骗，不是嘛。但以理明明知道，他是知道，他是有他智慧，他知道这些人在搞些什么。但是接下来我要请你看的是但以理怎么回应这件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应呢？在职场上你发现有人在整你，在职场上你知道有人在搞一个圈套，有一群人他们围成一圈来对付你，在职场上你知道有一些人跑到你主管那里去打小报告，然后为的是做一些东西要对付你。 我们怎么回应？但以理这个人60年在职场上持续不断的被神使用，他身上一定有一些事是我们可以学的。第6章第10节，再来读一遍，来，再来读第6章第10节，一起来，第10节一起来，请。
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
弟兄姊妹，我在但以理身上看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一个不平的事，一个莫名其妙的事，一个让他生气的事，一个觉得他被威胁的事情，被对付的事情，被欺负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但以理的回应是什么？第一，我在想我自己，对我自己而言，我碰到这样的事，恐怕我想我的第一个方法恐怕就是要去找人了。你们那边有一群人，你们要对付我，我也找一群人，大家来找咯。你有人，难道我没有人吗？我们大家就来比咯，看看是你的实力，但你可不可以这样做？他当然可以，以他的实力，他的情况，他是有能力这样做的。因为在王以下，明明来看，他显然是，用今天的话来讲，他是老板面前的红人了。老板喜欢他，我们前面不是读过吗？在那段经文里面，那国王要从所有人当中立3个，他里面一个，3个里面再找一个，他是那个，他是国王眼前的红人，他是老板眼前的红人，所以你们要对付我，我还没可以对付你们呢。但是谢谢主，但以理不是这样做，但以理不是说好，你找我，你找我的麻烦，你找王，我还不会找王吗？王跟我的关系比跟你亲多了，我可不可以用我的方法去想办法呢？ 我觉得我在但以理身上看到的几件事是，他知道了这件事，就回到自己家里，跟平常一样，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我看到两件事，第一，但以理不找人，他找神。我觉得真不容易，你要不要设身处地想想，在这个场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不找人吗？那边人已经一群人集在一起了，要对付你，你怎么会不找一群人大家来对抗？但以理不找人，找神，他回到神面前。但以理不让他自己凭着血气做我想做的事，他只做我该做的事，真不容易。我觉得在但以理身上，我真的看到这个时候想做什么呢？换你换我想做什么呢？换你换我想做，就大家来比嘛。你那边可以搞我，我难道不能搞你吗？你有小动作，我难道没有小动作吗？你有关系，难道我没有关系吗？哇，你有一些资源，难道我没有资源吗？大家来比咯。这个时候人同此心，我想换我们的人，如果我们诚实点，恐怕我们都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是会去找嘛，我找人还是找神？做我这个时候我凭我自己我想做的事，或是回到主的面前来，只做我该做的事。很多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一个人生命的分量，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你再去读，说从前面一路往下读到这里，你就会发现但以理这个时候什么都不做，回到神面前来，继续1天3次跪在那里祷告感谢神，祈求神，跟主祷告，真的不容易。只做该做的事，而不做现在里面想做的事。我不晓得但以理有没有挣扎，如果是我，我承认我一定会很挣扎。我跪在那里跟主祷告的时候，我在想说我应不应该去打个电话。我跪在那里跟主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现在应不应该进去见王，我应该跟他说一点什么吧。我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恐怕来想说，天哪，你们搞这个，我要弄你，我还没有办法弄你吗？我现在才是红人，站在王的面前我是最有分量的那个，你们还敢搞我？我不搞你们就 我在猜跪在那里的时候，但以理生命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挣扎，说我就是继续跪在这里祷告吗？还是我应该起来做一点什么？还是谢谢主，我在但以理身上看到上帝为什么可以60年祝福他，在职场的浮沉里面继续用这个人。这两件事我真是佩服他，我佩服他在这样的境况遇到这样大的一个征战的时候，他找神不找人，他做该做的事不做想做的事。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当我们愿意这样把主摆在前面的时候，谢谢主，主就在意里就经验主给他开路。 而戴妮为什么可以这样？你说哇，戴妮你真的很属灵，你生命很好，可是我不是。戴妮为什么可以这样呢？请你再跟我读一遍第十节，还有一个词是我要跟你分享的，第六章第十节，来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第六章第十节，一起来，请。但以利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后面说与素常一样。弟兄姊妹啊，我再说，如果我们不是天天跟主建立一个亲密生命的关系，当一些重大的这些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会自然去找神的，我们的自然恐怕是拿起电话找人，我们不会在神的面前只做那个该做的事的，我们的自然恐怕都会去做那个我现在发脾气想做的事。可是但以利最棒的地方是，他不是临时抱佛脚，不是出了事的时候找神，他与素常一样，换句话说，没有出事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天天来敬拜神。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断地提醒弟兄姊妹每日经历神。每日经历神是我们教会出的一个小册子，每个月一本，我们全教会一起的灵修，每一天短短，每一天不过二十节，一张短短的圣经，然后传道人去写，每一个传道人轮流去写，几个传道人真是忙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全教会传道人每一个人轮流写，一人写一卷书，轮流去写那个从这段经文里面的一些分享，然后后面带大家去祷告。我们求神恩待我们，如果自己是你的教会，如果你把台北之家当作你的教会，台北之家是你属灵的家，容许牧师我恭恭敬敬的求你每一天一起灵修。这是这个家里面，如果说家有一点家规，我真渴望你 follow 这个家规，所以我们每一天来灵修，每一天读神的话，每一天 那段经文的最后，如果你买那个录音带，最后都讲说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说，我们既知道这事，若是照着去行就有福了。不要等到出事的时候才来问主，不要等到出事的时候才说主啊到底是不是，到每一天生活，弟兄姊妹，每日经历每一天读二十节圣经已经是一个最低的标准，那不是一个高标准，不是耶。我常常跟我们教会的小组长讲说，你不要觉得我每日经历神就已经好了，每一天读二十节圣经那是很低的一个最基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大部分在职场上工作的人，如果 你一定能够体会，像但以利遇到这些事情，你在职场上也会遇到，可是如果我们跟主没有一个素常的关系，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会突然去找主呢？你就算找主，你也不认识主，主跟你说话你都听不出来，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求主恩待我们，但以利可以这样这么特别，遇到这么大的冲击，他可以找神不是找人，他可以做该做的事，不会顺着自己的情绪做想做的事，因为他里面跟主有一个持续生命的关系，他里面跟主有一个情，主在他的里面是有分量的，主的话在他里面有分量，主的生命在他里面有分量。求主恩待我们。当但以利这样做的时候，他就经验几件事，谢谢主。我还是说弟兄姊妹，你把主摆在前面，主一定给你开路，你站在主的这一边，主就把你放在他的得胜里面。接下来我们有时间读圣经， 你往下去看就知道。谢谢主，但以利被丢到那个狮子坑里面，他真的被丢进去了，在狮子坑里面神就恩待他，狮子竟然没吃他。然后那个王，你知道那个王很爱他，那个王真的自己生气，他自己他一定很生气，说我中了你们这些人的圈套，我明明很喜欢但以利的，被你们搞得现在但以利丢到狮子坑，我也不能救你。王自己说我没办法，所以王跟但以利说什么，你的神救你吧，我没办法，我想救你可是我被我自己套住了。但是谢谢主，王没有办法，在王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奉主的名祝福你。整本圣经的最中间的一节圣经，诗篇一百一十八，那里讲到说，倚靠耶和华的强似依赖王子，不要说王子，倚靠耶和华的强似依赖人。任何一个人，你的老板救不了你的，主能救你。关键在你是不是站在主那一边，站在神的行李这个主的那一边。很多年轻人喜欢戴一个手环，上面写那个 What would Jesus do? 有没有那个 WW 那个 JD 那个？我觉得真的很棒。你要不要想一想，在你现在所面在这个位置上，耶稣站在这里，他会怎么做呢？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你知道我现在的做法，耶稣在这里，耶稣也会这样做。你有把握，这就是主耶稣的原则， 你就放心，主一定给你开路。主就在狮子坑里面照样没事。第二天早上，那个王晚上不能睡啊，第二天早上王跑去圣经里面讲，你在小组里面一定要去读这段，真充满戏剧性。那王跑去那里把那时候说，大义你还活着吗？大义说，王我平安，我还在，哇，赶快就把他救出来。然后后面很有意思哦，他不但被拯救，主替他伸冤，主替他伸冤。后来就是那个王就把那些那个害他的人就丢到狮子坑里面，那个还没掉下去的狮子跳下来就把他们给扯掉了。谢谢主，主就替他伸冤。我在丹尼身上看到一件事，真的弟兄姊妹，你不说话，主就替你说话。丹尼没说话呀，丹尼没有去找王申辩，丹尼没有说，丹尼就是守住。我在说他做该做的事，然后把结果把问题交给神。丹尼不说话，主替他说话。但以理不伸手，主替他伸手。求主恩待我们，在但以理身上你看到这样一个人，他就是这样。怪不得我在说，怪不得60年来这么多的职场起伏，神就是用他，神就是祝福他。他不说话，主替他说话；他不伸手，主就伸手。弟兄姊妹啊，如果但以理跳出来说话，但以理跳出来伸手，大概但以理也会赢。但是你要不要想一想，如果那样但以理赢的结论是什么？在历史上大概就会留下一段历史，就是大利乌王的时代里面有一次政争，党派政争，那个党派的政争最后但以理赢了。那怎么样呢？这整件事情上神有什么荣耀呢？这就是我们要的吗？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生涯里面，有一次你跟你的同事斗法，后来你赢了，怎么样呢？但以理不说话，但以理不伸手，神出来替他说话，神出来替他伸手。所以在这整件事情上，主得荣耀。在这整件事情上，但以理有什么荣耀？没有。但以理是怎样？他掉到狮子坑里面去，结果靠着他的猛力把狮子撕成碎片，所以他好厉害。没有啊，他没有什么。这件事情上面，但以理没有什么荣耀，但是主得荣耀。在这整件事情上，不是但以理跳出来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行我能。他看到的，众人看见的是什么？谢谢主，神的恩典，主拯救，主替他伸冤，然后主尊荣他。这段圣经，这一章圣经的最后，我读给你听，最后是什么呢？在这章圣经的最后里面是这样提到的，他说，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奉主的名祝福你，在你的职场上大享亨通，不是因为你的能干，不是因为你的能力，不是因为，是因为主祝福你。那主为什么祝福你？因为 What would Jesus do? 你站在主的那边，你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主会怎么做？我站在主的这边，主最美的一件事，还不是主拯救他，还不是主为他伸冤，还不是主尊荣他，更美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神得荣耀。你知道这整件事情发生完了之后，大利乌王说什么吗？我读给你听，6章26，如果你有圣经跟我一起来读6章25节到26节27节，最后这段，大利乌王就传旨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一个外邦的神荣耀我们的主，对不起，一个外邦的王荣耀我们的主，一个不认识主的老板因为但以理归荣耀给神。我再说，如果但以理跳出来处理这件事，大概大以他也会赢，赢的结果是什么呢？但大利乌王大概就觉得在这一次的战争里面但以理赢了。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是但以理的能干厉害，还是主的荣耀？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再说，在但以理身上，我真看见，当他明明知道别人在对付他，他却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找神不找人，做该做的事，不做，不凭着自己的肉体做想做的事，他就经验神拯救，神伸手，神拯救，神替他伸冤，神尊荣他，而且因着他主得荣耀。 求主恩待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主得荣耀，求主帮助我们。但以理知道，他知道别人在对付他，但是比较重要的是他怎么回应人。因着他跟主有一个长时间美好生命的关系，以至于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他活出那个生命的分量来。他懂得找神，不是找人。我相信他要耐下性子来不找人，真的不容易。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能够不拿起电话来找关系，却到神面前跪下来祷告，真的不容易。但是那就是生命的分量。谢谢主，他懂得找神不找人，他懂得这个时刻不能够只照顺着我的性子做我想做的事，应该在我的位置上做我该做的事。而在这个背后，奉主的名祝福你，你经验主拯救，主替你伸冤，主尊荣你，并且在整件事上主得荣耀。我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主。这首诗歌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诗歌，说我的一生在你的手中。这首诗歌说，在主的面前我数算主的恩典，我就突然明白说，主啊，原来你在我的一生有一个奇妙的带领，说我等候，我希望能够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我但愿能够走在你的旨意当中。然后他说，我把我最爱的献在祭坛上不带走。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求主也提醒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应该摆在祭坛上不带走的。也许是一些尊荣，一些自尊，一些受伤的情绪，一些我的反击，一些我想做的事，你愿把一些放在祭坛前不带走，以至于主在你的生命得荣耀。
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在你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也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也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
献上我的罪，摆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进到你应许的丰富之地。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属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和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一起站起来，一起来，从头来。